赖清德访巴拉圭，过境美国时机微妙，中共着急。中共兵器推演第一人，车祸人猜测，富民路端倪。小粉红海外崩溃，台湾系国家，饭店霸气回应。拜登第二季筹款$7,200,000，为两党候选人之冠。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8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外交部高级官员在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指派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特使，8月率团出席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的就职典礼。这次出访将会安排在美国过境，这个消息亦都惹嬲咗中共，北京马上做出强烈的回应。与之同时，中俄准备在日本海展开联合军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话，中方已经就赖清德过境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话这个是美国暗中支持台湾和中国的分离，对北京的领土主张构成了挑战。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而台湾这边，台湾外交部次长余大雷表示，中共无理由对单纯的过境停留过度反应，以往出访南美都会在美国过境，这次亦都会依照惯例，按照舒适、便利、安全、尊严等原则办理。目前没有提供关于赖清德在美国期间行程的进一步消息，只是说佩利亚是预计在8月15日就职，赖清德在8月14日抵达巴拉圭，15日参加就职典礼。不过有分析认为，赖清德这次在美国过境停留具有额外的意义，因为他将会角逐明年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而主要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在选前访问美国，和美国的官员讨论他们的竞选事宜。但是中共一直将赖清德称作台独分子，而目前赖清德在台湾大多数民调中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他8月过境美国时机亦都是很敏感。4月份的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去中美洲过境美国，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进行了会面，当时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应。随后中共就在台湾周边进行军演，对关键目标实施无疑打击，制造恐慌。彭博社报道说，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赖清德的过境不会打破先例，并且会是低调、私下和非官方的。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警告北京，不要以赖清德过境为借口，进行胁迫和挑衅活动，或者是干预台湾大选。这样赖清德过境美国，会不会引发中共的报复行为呢？对此，唐靖远分析说，赖清德过境美国这个动作本身是有可能会引发中共的一种报复行为的，因为赖清德这个行为他本身有一种双重含义。第一，赖清德明年将要参与台湾总统大选，在这做铺垫，作为扩大他的声势的一个安排。另外一个也是想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再次强调中华民国独立主权的国家地位。中共总是将每一次过境美国视为美国有意的在这纵容所谓的台独路线的一种象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中共它可能会对赖清德的行为实施某种程度上的报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想要打击赖清德在这次大选中的声望。中共它不太可能会允许赖清德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出访过境美国。中共如果不做出任何的反应，这样他会认为放出来的一种信号就是中共在针对赖清德这个问题上太过的软弱，可能会助长赖清德在台湾岛内大选的民意基础，所以中共他可能就会要针对性下手，通过打击、通过报复赖清德这样的行为来压低赖清德的大选支持度。台湾新一波的硝烟正在升起，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在7月16日，中共国防部说，中共海军舰队出发前往日本海的预定区域，和俄罗斯、 海空军会合举行联合军演，而呢次演习亦都标志住中俄两国再次加强咗军事合作。与此同时，中央社报道7月16日，日本举行咗为期2日、美、日、台三方嘅非官方嘅兵棋推演，台湾首度受邀参与。呢次无疑嘅系2027年中共对台日发动网络攻击、散布假消息、武力犯台、钓鱼台列岛有民兵登岛等等情景，仲有美军点样支援协助日本撤侨，兵推最后结果是日本同中共达成停战协定，中共军队完全撤出日本领土。在总结的时候，国际智库机构指出，台美日没有建立安保对话机制是一大问题。参与兵推的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认为，这项兵推的结果其实对台湾来说是非常紧张的事。此外，台湾高层官员大多认为，只要美国一旦做出决定，日本基本上就会跟随。但是这次兵推后了解到，日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所面临的限制，日本官员担心如果中共犯台，日本南部可能受到影响。今年3月，日本冲绳岛首次以疏散大约10万靠近台湾的岛屿上的居民举行模拟撤侨演习，结果显示整个疏散工程需要大约6日。赖宜中强调，由于台日之间缺乏完善的安保对话机制，在模拟撤离等状况的时候只能够进行临时沟通，因而问题和困难大量出现。另外，《华尔街日报》15日引述匿名消息报道，美国官员曾经呼吁日本要审慎考虑自己在台湾有事时候的角色。美国希望日本考虑到时能够进行在台海附近追踪中共潜艇等任务，但是仲冇得到日本政府的具体承诺。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教授认为，在1950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采用战略模糊的态度，说美国关注欧洲不关注亚洲，这样就令到斯大林误判，认为美国不会帮助韩国，于是唆摆金日成去打韩国，韩战就此爆发。所以战略模糊的策略会让坏人更加无所忌惮。他认为英国、波兰、韩国和澳洲都不会放任俄罗斯去打乌克兰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帮乌克兰，俄罗斯就会受到鼓励去打下一个国家，而中共亦都会受到鼓励，那下一个就是你隔离的国家，日本亦都会被卷入战争的。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正在展开协调，准备在9月份访问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人举行会谈，这个将是麦卡锡就任众议长之后首次访日。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对于中俄的联手，麦卡锡打算为维持国际秩序而确认美日的进一步合作。在这两日讲得最热闹的事就是秦刚失踪，还有就是在对中共公台起着至关重要的火箭军高层将领死亡的消息。就在火箭军内部好像出现了状况的时候，日前又传出年仅38岁的中共国防专家冯杨克暴毙的消息，但对于他离奇的死因现在都众说纷纭。综合媒体的报道，中国人工智能学会7月11日在官方微博公众号发布附文，说冯杨克在7月1日中共党庆当日夜晚2:35在执行重大任务途中在北京车祸去世，享年38岁。另外都有其他官方报道说，他在北京出席一场重要的会议之后，乘坐军方的小车和水泥车相撞出事的。亦都有报道说，他是乘坐网约的车而遭遇车祸的。对于冯杨克的离奇，中共官方悲痛表示，这场意外事故将会重创中共军队指挥控制系统的研发。与此同时，网上有很多质疑声音，有人质疑说，怀疑冯杨克可能是遭暗杀而非意外。有网友说，他死前手入面仍然揸住高超音速导弹的重要资料。有网友质疑说，冯杨克坐滴滴回家，尾追大货车遇难，这个不是荒唐吗？这样的专家连专车都没有，不用靠美国， 一台滴滴就将中国的科技打垮了。有分析认为，它的车祸诡异之处在于它是凌晨两点在北京的三环上，是被大的水泥车和一辆大巴夹击出事的。要知道夜晚北京三环哪里有那么多车，而且还是同时被两辆大型的车夹击。而这个冯杨克的头衔就很不简单，他是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专业技术上教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美国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毕业。另外，冯杨克还曾经担任中共装备发展部武器装备人工智能专业组组长助理、智能指挥控制组秘书、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重大工程专家组组长、国防科技卓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报道说，他生前主攻是 AI 领域。据说冯杨克还是国内兵棋推演的第一人，他发明了一套名为战炉的电脑兵棋系统。这个系统启动了海陆空联合区域防空战法，可以说是挤压了之前其他电脑兵棋系统，通过模拟板块的组织，令到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面对不同的敌人，做出不同的打法，成为中共军队最先进的主流兵棋推演系统。台湾媒体关键时刻中分析说，他的车祸之所以诡异，就是 AI 系统除了可以做兵推，亦都可以用来模拟相关导弹。而他的讣告中的信息显示，他是在执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的时候遭遇到车祸的。而这样正是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他既然对中共这么重要，还在这负责一个关键性的任务，为什么会被他一个一号人物半夜打滴滴呢？而这个事故亦都是继中共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近日传出脑溢血猝死、秦刚销声匿迹之后，中共军队再次传出有高阶的军官出现诡异的离世。那他的离世为什么会被视为对中南海的一大打击呢？时事评论人杨宁分析说，冯杨克主攻研究的目的就是让各种作战武器更加智能化，让战斗机、轰炸机、军舰等通过人工输入作战指令，可以实现远程智能攻击敌方，从而实现战场上零伤亡。如果一旦台海战争爆发，苏美出现直接军事对抗，冯杨克所研究的智能指挥系统会发挥作用，但是现在他离奇死亡，无疑应该减缓了中共在这方面技术的完善，对中南海高层是一个重大打击。近日，一名中国旅客到马来西亚旅游，在下榻的饭店等候入住的时候，发现大厅墙壁上列出的亚洲国家中有台湾，而且位置比中国还显眼，立即向饭店柜台抗议，还向订房网站投诉，结果都碰了钉。16号，中国一名女网友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以吉隆坡入住台独酒店姊妹们避雷为题，发了一篇文章，说他们在吉隆坡饭店 Orange Hotel Clear and Clear 2 签到的时候，看到饭店将亚洲国家贴在墙上，而且台湾就放在最上面，而 China 就放在最下排的边角上，令到他即时就很生气。他当时就向饭店前台人员抗议，质问台湾亦都是一个国家咩？不料饭店的人员想都没想就回答 Yes。 但是这名小粉红无理取闹还未完，继续向订房网站 Agoda 投诉了这家饭店，但是客户服务的人员回应更加绝，说不好意思，贴了台湾的名称是酒店的决定，我们没办法不给酒店摆设的，抱歉。最后，这名女网友问客户服务员是否中国人，客户服务人员就回答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讲到那些小粉红，他们经常是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这种假说对台湾进行攻击，但是最近还有这样一件事，是将小粉红自己都绕入去了。7月7号，一个中国网友在小红书发文介绍台湾外岛的金门，7月初岛上开幕了第一家麦当劳的事，这名网友以中国台湾福建金门第一间为标题，写话厦门有麦当劳已经30年，终于结束了金门没麦当劳的屈辱历史，同时还附上了一张金门麦当劳餐厅的照片。 不少网友纷纷柴台话，网友自创中国台湾福建金门一词。有网友话，福建金门，而金门是台湾的，这样是不是说中央承认了福建是台湾领土啦？还有网友话，中国的台湾，台湾的福建，福建的金门，金门的麦当劳，这个瞬间就将福建割让给台湾，这个是辱华是不是？还有网友话，四个地名都在上面，这间麦当劳你到底想开在哪里啊？拜登已经筹到竞选基金$7,200万，川普仍然不到他的一半。根据国会山报报道，竞选连任的拜登今年第二季度的筹款达到$7,200万，位居两党总统候选人中的第一名。虽然川普的筹款额亦都位居共和党之首，但是他的第二季度筹款额只是$3,500万，而川普的党内最大对手德桑蒂斯已经因为竞选资金短缺准备裁员。据悉，有近40万名捐赠者向拜登捐赠了67万笔捐款，其中包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联合筹款委员会等在内的所有机构。而川普通过竞选活动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亦都获得了超过$3,500万的捐款。德桑蒂斯今年第二季度一共筹集了$2,000万，而在这个星期有多达10名竞选团队的员工比赛。该团队表示裁员是因为难以达到筹款的预期。而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金乃迪的侄小罗伯金乃迪的筹款额总额是$630万，尽管和拜登相差好远，但是美国媒体普遍认为这样对小金乃迪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头几个月的表现比一些观察家的预期要好。虽然绝大多数的民主党选民表示支持拜登，但是小金乃迪在几个月之内亦都获得了两位数字的支持率，这样表明他可能不会好像拜登竞选团队希望这样很快就会被淘汰。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